欢迎春天姐姐和小朋友们来到中国农业博物馆参观，我是讲解员王源，大家也可以叫我圆圆姐姐。那我们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我馆的二号馆，它向我们展示的是中华农业文明陈列的古代史部分。在圆圆姐姐的身后呢，有一尊巨大的雕塑，它向我们展示的是我国的五位人文始祖。从左边至右边的第一位是伏羲氏，他现在手中呢正在拿着一个渔网在捕鱼。伏羲氏最早教会了人们驯养六种动物，并且发明了渔网。第二位人物牛头人面，他是神农氏，他手拿五谷稻穗，发明了农业，选出了五谷，使我们的祖先结束了漂泊流徙的状态，过上定居的生活。在中间最高的这一位呢是黄帝，他执掌天文历算，发明医学，并且创造了金木水火土等象形文字。在下面有一位女子，是黄帝的妻子，她的元妃名叫雷祖。雷祖现在手中拿着一个蚕扁，蚕扁中呢是很多很多的蚕茧。雷祖最早教会了人们育桑养蚕之术和纺纱织布之道。最后一位是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领袖大禹。这就是我们的雕塑五位人文始祖。而在周围的彩陶墙壁上刻画了很多的图案，它向我们展示的都是上古时期这些神话中人物的生平事迹，比如雷祖司织、仓颉造字、大禹治水、神农编药、黄帝立本等等。在脚下呢，它展示的是一个五色土示意图。五色土呢，实际上就是五种颜色的土壤，它是根据我国不同地区颜色土壤而分布设定的。比如东方多水稻土，又面临大海，因而为青色。南方多红壤紫色土，为红色；西方多盐碱地，为白色；北方多黑土地，因而为黑色。而中间呢，是以黄土高原为代表的中原腹地，因而为黄色。在五色土的周围呢，镶嵌的是24节气的铭牌。我们知道，24节气是我国古代用于指导农事生产而订立的补充历法。2016年11月30日，24节气正式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瑰宝。我们这个展厅呢，它一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刚才介绍的序厅，然后第一个专题部分叫做农业文明的演进。这一部分呢，是从原始社会到明清时期展示了我国的一个农业的发展状况。首先我们进入的是新石器时代，大约10000年前，由于我们的祖先学会了用火和制造使用工具，人类从原始的茹毛饮血的生活过渡到新石器时代。随着生态变化，人口增加，野生动植物无法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于是人们发明了农业，开创了刀耕火种的农耕文明。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场景叫做河姆渡遗址。河姆渡遗址呢，它是距今7000多年前位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村东北。在河姆渡遗址中呢，展示的女人已经可以拿着古针来缝制衣服，她们用的原材料有葛、麻、野蚕丝等等。而当时这个男人呢，则主要负责外出打猎、啄木盖屋。他们的这个房屋建筑是采用榫卯技术的干栏式建筑风格，以立柱为桩，把整个房子都托起来，上铺木板，人字形的屋顶茅草覆盖，长及短檐，这样呢可以避免大雨潮湿导致的房屋倒塌。在当时河姆渡遗址中呢，考古学家从中发现了许多许多的稻粒，是水稻的种子。而经过电镜观察发现呢，其中有一部分是栽培稻。而在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这个栽培稻，也是我国发现的迄今为止最早的栽培稻， 说明在距今7000多年以前，我们已经开始自己种植水稻了。在我们场景的旁边呢，还有一个展柜，在里面就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出土的稻粒。其实呢，这里的稻粒都是黑色的，但是在出土的时候，它们都是跟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些水稻种子是一样颜色的，只是因为当出土之后，它接触到了空气，被氧化碳化成了这种黑色的碳化稻粒，它的壳是金色金灿灿的样子。转身在河姆渡遗址的对面呢，展示的是半坡遗址。河姆渡遗址呢，是位于浙江余姚，相当于咱们中国的南方，它是长江流域稻作文明的起源地。而现在的半坡遗址是我国黄河流域粟作文明的起源地，它位于陕西西安，所以它的房屋建筑就要跟河姆渡相差甚远。那有什么区别呢？首先，半坡遗址的房屋它是采用的半地穴式的圆形建筑为主，这样呢可以在四季分明的北方起到一个冬暖夏凉的作用。在房屋的中间还有一个火堆，可以进行烧火取暖。场景中坐着两个人，这位男子手中呢拿着一把叉，它是当时用于捕鱼的工具，也说明当时渔猎经济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在背景墙呢，油画中画着一位迎面向我们走来的女子，在她的左手上呢提着一个瓶子，这个瓶子叫做尖底瓶，这是当时半坡人发明的取水用具。这个尖底瓶呢状如梭形，小口大肚尖底，在瓶子的腹部呢有两个环形耳，可以系上绳子，我们就可以提着它。那取水的时候呢，我们将它抛入到水中，它会自动倾倒贴近水面，等灌满水之后呢，通过重心的转移，它会自动的竖立起来，我们再将它提出水面，滴水不漏。而在场景的左侧还有一个小型的猪圈，也说明在半坡人他们居住的地区已经开始饲养牲畜，主要有猪狗鸡。好，接下来的这个场景是叫做斜田藕耕，它展示的时期呢是夏商周时期。斜田藕耕是什么意思呢？场景中呢有三个人，他们在并排拿着工具耒耜进行劳作，去翻土破地。他们为什么要并排作业呢？其实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工具太过于简单，需要三个人成排连续作业才能去将这个土地翻土破土。那这三个人一起劳作的模式就叫做斜田。但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发展，逐渐变为两个人一起合作耕田，这种模式就叫做藕耕，这也就是我们场景斜田藕耕的由来。其实在夏商周时期也有青铜器了，因为有青铜冶炼技术出现，但是大部分人呢还是使用的是木质的工具。首先青铜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质地比较软，它作为农具的话实际上是不实用的，而且在当时青铜器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很少有农具出土。不过在我们的这个展柜中呢，也展示了一小部分的青铜的农具，有铜凿、铜奔斧等等。这下一个场景就到了距今大概2000多年的西汉时期。场景中呢有一位身穿官服模样的人物，他是汉武帝时期的搜粟都尉，名叫赵过。当时赵过积极的推广新式的农具，并且改良和发明了新式农具。场景中呢有三个人，两头牛一个犁，一起合作耕田的场景。他们用的这个农具就叫做二牛抬杠犁，三个人也是有分工的。第一个人呢在前面牵着这两头牛，中间这一个人坐在这个犁辕的杠上，来控制犁铧入土的深浅。犁铧呢它就是犁的这个跟土壤接触的这个三角的铁片，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成铁片，它是用于去破土翻地的这个部位叫做犁铧。最后一个人呢手扶犁把把持平衡，这样三人两牛一犁合作耕田，也是当时赵过发明的新式农具。而在旁边呢还有一件小型的农具，它叫做蝼蚁，它虽然小但是功能强大， 它是我国发明的最早的播种机。这个楼篱上面呢有楼斗，我们就将种子放在楼斗中，而楼斗的底部和下面的管道是相通的，一直连通到楼篱的楼角，这样呢再由牲畜牵引楼篱前行的过程中，通过震动，种子会顺着中通的管道落入到开好的沟中，它可以实现开沟、播种、覆土三道工序合而为一。
嗯，这样就不用人来撒种子了。
对，而且它的播种均匀，而且一次可以播种三行，因为我们场景中展示的是一个三角楼。嗯，那下面我们来到的这个场景呢，叫做汉代墓室。这里呢是模拟了一个汉代墓室的场景。汉代人死后呢，认为人是去到另外一个世界生活，所以呢要把生前所有的东西都带走。那通过什么形式呢？就是这些随葬品。我们将这些随葬品称为冥器。在我们这里展出的这些随葬品中呢，有一件最高的，它叫做直击直插俑，它是我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也是国家的一级文物。这个直击直插俑呢，它左手拿着一个农用簸箕，右手拿着一把叉。这个叉呢其实是一件农具，相当于现在的铁锹。而在它的腰间呢还别着一把大刀。这个刀有什么用呢？比如我们可以用它去狩猎，而在有战乱时呢，我们可以拿着它去打仗。这样这个直击直插俑向我们展示的就是一个闲时为农，战时为兵的民兵形象。而除了这个直击直插俑呢，其实还展示了好多好多的非常有意思的生动的俑类，比如有抚琴俑、有舞俑、还有篱笆陶田俑。这里还有一个倒立杂技俑陶莲，在一个圆形的容器的碗口有两个倒立的杂技小人儿，
还真是。
莲呢就是相当于是女子的首饰盒，所以这个倒立杂技俑陶莲是用来装这古代女子的首饰梳妆用品。看这里边呢还有一个陶厕，这个陶厕非常有意思。
是厕所吗？
对，厕所。下面呢是一个猪圈，在这个猪圈的上面左右两边呢分别是一个厕所，这是男女分厕了。所以说它是在汉代啊，汉代就已经男女分厕，也是体现了当时一个非常高的文明水平。
嗯，
还有这个绿釉陶烤炉，其实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烧烤炉是非常一样的。对，
哦，把鱼肉都放在上面。
对。然后接下来这个场景是到了魏晋时期，场景中这个人物呢他正在给梨树进行嫁接，这个人物就是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他所著的《齐民要术》中有专门的一篇来讲述梨树的嫁接技术。在这个场景右侧呢还有三件农具，这三件农具代表的是在魏晋时期形成的以抗旱保桑为中心的汉地精耕细作体系。抗旱保桑的意思就是要保持土壤的水分。这里这个场景向我们展示的是到了唐宋时期南方水田繁荣的耕作景象。因为在唐宋时期的北方战乱不断，所以北方的居民大量南迁，同时呢也把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了南方。但是南方的生产环境跟北方是相差甚远的，所以呢就通过用北方的耕作技术与南方的劳作环境相结合，产出了一系列的适合于南方耕种的农具。比如像场景里向我们展示的具有屈原犁，它相较于北方的之前的直圆犁更加的灵活。而这个场景叫做徐光启，他是一个人名。徐光启呢是明末农学家，在场景中这位身穿官服模样的人物就是徐光启。他这个场景模拟的是徐光启正在向农民介绍这株新培育的秧苗，而他所写的这个农政全书与《齐民要术》《王真农书》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农书。在明清时期呢，兼作套种、轮作这些生态循环体系是非常受欢迎的，也非常流行。在背景墙上展示的是一个桑基鱼塘。桑基鱼塘它的制作的方法呢，是先将低洼处挖成池塘，塘中可以养鱼， 在水塘的周围种上桑树。我们知道桑叶可以用来喂蚕，蚕沙呢又可以作为鱼的饲料，而塘泥呢又可以作为桑树的基肥，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生态循环体系。比如这个桑基鱼塘呢，在当时珠江三角洲地区是非常盛行的。
循环利用代表过去人的智慧啊。
对，它是在不增加更多的耕地面积的情况下还能提高产量。好，那第一个专题部分农业文明的演进就介绍完了。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天暖风吹，燕子翩翩飞，小种子有梦想，出发排好队。春光正明媚，田间麦苗翠，一年之计在于春，加油不怕累。
谢谢王老师的耐心讲解。中国农业博物馆很大，在下周六的节目当中呀，我会继续带着小朋友收听博物馆的奇妙故事。